小时间，
超市里访问过很多精彩的人物，也讲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无论你带着光芒或是温暖平常，都要感谢你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连线到的律师嘉宾呢，是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吴永真吴律师。早上好，吴律师。
哎，早上好，邓老师。
今天是一个挺特殊的日子，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其实事关我们消费者的利益以及我们相关的法律对我们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保障，不仅仅因为这一天我们才能够被看见，是吧，吴律师？不管是权利被看见，还是法律法规被看见、被尊重，而每一天都应当是被重视的。你想，我们每一个人，谁敢说自己不是消费者吧？是不是，吴律师？
对对，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提炼一个消费的话题，消费维权的一个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个法律态度的一个分享。那要请到吴永真律师哈，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南京的这件事儿哈。南京的一位金先生在一家美容院呢，先后充值29万元做美容养生，其中包括其实这里面的概念哈，我觉得挺概念的，应该这么来讲，什么细胞培植、任督二脉等等，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神奇或者有点奇葩的一些项目哈。那被家人发现并且劝阻之后呢，他认为这属于虚假宣传，起诉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因为他前面充了29万哦。他想索要剩余的处置的金额，但是这个被告认为呢，金先生是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责，因此不同意解除合同，要求金先生你要继续到店里面去接受服务，把这29万给用完。法院审理的态度就是，金先生的充值行为属于预付消费，双方呢是这个服务合同，金先生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至于如何退费，由于涉案金额较大，法院将择期宣判。这最终结果呢还没有，吴律师，但是我们能够看出来法院的一个倾向哈。那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评判？以及对于这种充值消费，应该说是充斥在我们生活领域当中的方方面面，吴律师。而且恐怕你，恐怕我们都有这样的所谓在某个地方、某个消费场所哈，这个充值消费过的经历。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讨论。那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从我们地方规章的这个层面，吴律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应该叫这个预充值哈，预消费，我们到底怎样的一个行为是规范的？不管是我们的消费行为，还是商家的行为和做法，吴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这个预付费的这么一个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是比较常见的。可能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比方说像这些美容项目、健身项目，可能甚至还有一些购买这个早教或者其他的一些培训课程等等一系列，这个的话都是属于预先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这个费用呢，有可能是商家跟你商量好的，在你后面的消费过程中，根据什么样子的标准进行折扣来计算单价，或者说是跟你这个沟通好的，就是你这个预付费是可以享受多少的课程，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行为。但是呢，像这种预先付费进去，但是你的这个消费还没有完全接受完毕，那像这种的话，我们说都是叫一个预付费的一个合同。那像预付费的合同，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消费者是有权利这个解除合同，是因为它跟一般的合同的区别是，虽然说付费已经完成，但是后面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这个消费者他要自愿自主的去接受服务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才是双向把这个合同完全履行的这么一个标志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消费者或者说是不愿意再接受这个服务，或者说不愿意再去上这个其他的课程，那就代表着就后续的这个服务他已经表示出来我不愿意履行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我们的 法律规定也是赋予了像这种他有一个终止合同的权利。
嗯，
但是呢，这个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有这个权利，不代表你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个是必须要告知的。
哦，嗯，
就是说，如果说商家是不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或者说类似于虚假宣传、夸大宣传等等一系列情形的情况下，那你单方面的去解除这个合同，你是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
嗯，
如果说商家他存在了一些虚假宣传，然后这个欺诈性的一些宣传的话，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相应的就还没有消费的款项，或者说你去要求商家给你进行一定的赔偿，那如果说是商家的责任，那你是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是必须要理清楚的，是根据你接受的服务以及商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的。
嗯，
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形，可以明确的是，像这种预充值预付费的一个消费行为，确实是法律上比较倾向于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后续的自主接受服务的这么一个权利。
嗯，在本起事件和信息当中，这个被告也就是这家美容店，他一开始的态度是你不能解除合同，你就是得到我们店里面接受服务。店家的这个态度或者店家的这个居心其实很明显，你充了29万呐，我能那么轻易的把你这样的一个大金主给放走吗？是吧？哦，吴律师，所以说这种不同意解除合同的说法和做法是明显啊有这个违法嫌疑的，是不可以的。那么在法院审理当中态度也是很明确，就像刚才吴律师所分析所说到的这样，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服务合同成立之后是不是就不能解除？当然可以解除，是有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可是有一个前提，吴律师你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商家没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如果消费者单方解除，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你要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还不充分啊，到底这个美容养生的这家美容店是不是存在着消费者所认为的虚假宣传？这点这个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就这一块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哈，吴律师。也就是说我们假定真的这家美容院有虚假宣传，让这个消费者金先生动心，一下充了29万，前前后后或者一次性充了29万，那么涉嫌到虚假宣传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在解除合同的同时不需要去承担违约责任呢？吴律师。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别的不说，就从他这个项目的名称其实挺匪夷所思的，什么细胞培植任督
二
脉，对，这个和我们这个平常理解到的一些美容养生的这个项目，你能所认知的范围它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你通过他的这个美容项目，你大概就能明白这个项目他要做的内容是什么，可能产生的一个你期待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嗯，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完全属于一个概念，可能是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是在这个所谓的美容养生的这个过程中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对，非常炫的一个噱头哈，但是有些消费者呢确实还容易中招，就觉得哎呀，这个敢打出这样的一个宣传名头的，没准人家真的有那么一些真功夫哈，所以这个前前后后充了这么多的钱，回过头来觉着这个钱可能是有些冤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者哈非常坚定的起诉，本身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称道的哈，吴律师，就是干脆一点，你就通过起诉的方式可以把这起事件啊通过审查，通过这个给一个专业的结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最后给一个定论，到底美容院有没有过错，有没有虚假宣传的成分？如果有，解除合同，而且消费者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违约责任，这应当就是这起事件的一个结论。这是我们的一个假定，这个美容院有过错哈，这个前提是吧？吴律师是这样吗？
对，是的，
嗯。那我们对于预充值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哈，就像我们前面，开始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个人感触，其实我们想很多的消费者都有这种在各个消费的领域、消费的场所预充值的这种做法。 有些充值可能前前后后啊真的充了不老少的钱哈。我们以前在这说到消费的争议和消费纠纷当中，我就说到过一个发男士啊，他这每次是剪短发，胡律师，你说剪短发能剪多少钱呢？就算是一个在大咖级别的这个理发师，可能一次也就100多200多吧，对吧？收费差不多也就这个费用了，已经算是天价了，我觉得。但是这个男士前前后后在那个理发店充了将近10万块钱。就是我们听者都会觉得，你要理多长时间的这个短发，10万块钱你才能够把它消费完。就是可以想见这家理发店它的宣传的攻势啊，已经到了可能这位男士已经没有办法不动心，没有办法不往外大把大把掏钱的那个程度了。就他们的宣传的这个手法应该是高级别的，非常高级的了哈。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的充值的行为，以及作为商家有没有给到他们相应的一个要求，就是消费者我充值一次充多少钱，充超过这个范围或超过这个上限，你就不应该再让人家消费者再给钱了，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规范或者是法律？我想问一下吴律师。
据我了解啊，就是说对于预充值的这个上限的金额好像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这个预消费的这一块之前是也是因为这个教培行业这个跑路比较多嘛，后来也是出台了相应的一些规定，就比方说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钱款是需要第三方监管，以及这个一次性缴纳的这个费用这个上限是3个月，这个是有相应的规定的。但是对于在其他消费领域里面一个充值上限，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就是鼓励理性消费，但是对于他的这个上限金额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是根据你这个商家的服务标准不同，然后以及你接受的服务的内容不同，它是没有办法去统一的规定一个上限。而且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消费者和商家之间，他们因为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市场消费调节嘛，就是如果是双方已经明确告知，互相了解这个消费内容及金额都就是能够接受的一个情况下，一般来说第三方机构是不去做这个这个调整的。那像这种就是男士剪短发，然后而且明显不理性的这种消费，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超出了一个必要消费的一个情况，是可以要求进行一个退费或者是调整服务内容的这么一个情形，但是目前还没有到具体说哪一个行业类型一个充值上限是多少，还没有到这么细节。
好，吴律师，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消费者可以解除这种服务合同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他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当然这是在商家没有任何过错的前提之下哈，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那我想问的问题是，消费者要承担怎样的一个违约责任是在一个合理合情又是合法的一个度之内呢？吴律师，
首先是看双方有没有合同约定，首先看合同约定，就比方说这个合同约定了，这个消费者他提前解除这个合同需要承担什么样子的违约责任。那这个违约责任如果说是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那首先是从其约定。那如果说双方没有订立书面的这么一个合同，只是说单纯的一个预付费口头讲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消费或者服务的内容的情况下，在商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所承担的具体的金额要看他提前终止合同给商家造成了多少的损失。这个损失其实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可能包含了一个预期利益，也就是说你正常接触这个服务的话，我商家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利润存在的。那当然这个利润并不是以商家自己去这个申报或者说去主张的为准，这个也是要法官结合这个行业特性，结合他接受的这个服务内容等等一系列去酌情衡量的。
我听着还蛮复杂的哈，吴律师，这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讲得清楚，或者是消费者和商家就能够简单的讨论和这个谈判就能够谈得出一个对于消费者或者对于商家都是公平合理的一个违约责任承担的一个结果，是这样吧，吴律师？
对，是的，就首先看约定，没有约定的话，那后续可能就比较复杂一些。
其实这个约定也并不都是说这个商家的约定对于消费者是合理的，对不对？就是消费者我是硬着头皮接受呢，还是我应该去通过法院诉讼的这个方式来最终给到商家，也给到他自己一个合理和合法的一个结果。
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消费合同或者是其他的合同，一般是商家提供的一个合适，
对，单方拟定的，
对，
消费者没有修改的权利哈。
对，是的，所以说像这种就明显加重消费者的这个义务，然后或者说这个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明显是不当的，那像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没有结果，那在法院的时候他法官他也会进行一个衡量，就并不一定是说商家自己约定了怎么样子就是会怎么样子来判决，这个也不仅仅是体现在消费合同上，就是普通的这种合同，就是其他的一些商务合同之间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法律规定对于这个违约金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不能超过你损失的30%，就是这个是主要是违约金是一个补偿性的，并不是让你去直接获利的，所以说你的这个违约金的数额明显高于了你的实际损失过多，然后或者说明显超出了你这个合同本身的这个价值，那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都是会进行一个调解的，就是法官会居中衡量，然后在他的这个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去做一个平衡。
好，
这个里面我想再补充一句，
您说，吴律师，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这个预付费的内容可能是为了获取所谓的预充值金额达到的一个折扣的这么一个水平，
对，
那在解除的时候那有可能对于这个已消费的服务内容它扣除的这个款项会产生很大的争议，这个在实务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没错没错，你充的越多你享受的折扣就越大。
对对对，所以说我也要提醒这个消费者，就是你在充值或者享受这个折扣的时候，你对于折扣前的这个价格你必须是要留心的，那这个折扣前的价格是不是他们就是店里面实际单次消费的这个金额，那对于折扣前的价格一般可能它是不会在合同里面进行体现，只是它一个单方制作的一个报价表，但是实际上有可能存在即使你不充值他也不是按照这个来收费，那像这种过程中的话，我个人建议消费者对于你充值消费然后享受的这个折扣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折扣前的这个单价你应该也是了解清楚，不然的话到最后退费的时候就可能因为你前面已经消费过的这个次数，然后它这个单价会产生很大的争议，这个是需要提醒一下的，
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因为预付费是大行其道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模式，所以对于我们所有消费者来说，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里面的所谓的折扣，所谓的折上折啊，到底我在退费的时候应当由商家退给我多少？这笔账你要细算一算哈。谢谢吴律师。那刚刚我们就这起消费纠纷，其实做了相对比较细化的一些法律解释，也是给到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法律概念的一些说明。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分析，希望对于收音机前网络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网友能够有帮助。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超视点，试图去了解和认识万千行业中的耕耘者、奉献者、劳动者。